好，那我们今天看那个第五章哈，第五章呢，哇，这里就讲到家谱哈，讲到亚当哈，亚当后来生了谁啊？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。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啊，并且造男造女，在他们被造的日子，神赐福给他们，称他们为人啊。好，接下来第三节开始，他说亚当活到130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，就给他起名叫赛特啊，赛特。所以这个可能是就是取代亚伯，亚伯被该隐杀了啊，那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。那这赛特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跟他老爸长得很像啊。好，然后亚当生赛特之后呢，又再世8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，所以亚当总共活了多少？930岁啊，那时候人都非常的长寿。那然后呢，这个亚当共活到930岁就死了啊。然后赛特活到105岁，生了以挪士。赛特生以挪士以后，又活了807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啊。好，所以你看到他这后面他的这个整个模式都是这样子：谁啊，活到多少岁的时候生了谁？那生了他之后呢，又活了多少年？然后呢，生儿养女。那总共活到多少岁之后就死了啊？所以这个是。这个整章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。好，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我们这个简报 PowerPoint 我们可以把这些按着他这个年岁啊，还有什么时候生儿子把它画下来。所以亚当他总共活了930岁。那我看。然后他生赛特他是130岁的时候生赛特。那赛特活了912岁。那之后赛特生以挪士，以挪士有什么特点呢？以挪士我们在上一章有讲到，从以挪士的时候，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，人开始求告神，以前人还不太会祷告的，从以挪士开始人就开始会祷告，会主动来跟神求告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以挪士生该男，该男活了910岁，那然后接着该男生马勒列，他活了895岁，之后生亚烈啊，亚烈962岁。亚烈完了之后生以诺啊，以诺。然后以诺活了多久呢？365岁啊，他怎么活得这么短啊？以诺啊，这是从亚当之后啊，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人物啊。那以诺他为什么活到365岁啊？有一个原因，他活到65岁的时候啊，这个在第几节啊？这个以诺在第21节啊，我们看到第五章第21节说，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马土撒拉啊。然后呢，他说马土撒拉，他生了马土撒拉之后呢，就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啊，所以他总共活了365岁。那他与神同行呢，神就把他取去，他就不再世了啊。所以以诺他。因为生了这个马土撒拉之后呢，就开始他的生活一个大的改变，他开始与神同行。之前他跟平常人一样啊，都是这样子啊，每天就是早出去耕田种田，然后忙各样的事情，忙完了之后呢，回家家里还有家事一大堆啊，完了之后就每天就这样子啊，工作休息，工作休息啊，吃饭，然后呢，很重要的就是要生儿养女啊。好，那但是哎。当他生了那个马土撒拉之后啊，他生活开始改变。这时候他开始与神同行啊，然后与神同行啊，多久啊？300年啊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啊，就是因为他生了马土撒拉。那马土撒拉这个字的意思啊，就是他死后会降洪水啊。啊，你怎么会给儿子取一个名字叫做他死后会降洪水啊？那这个可见是什么？这可见这是一个预言啊，这是预言是怎么来的？是神启示以诺的。当以诺生了马土撒拉的时候，神就跟以诺说啊，他说你这个儿子啊，当他死的那一天啊，会有大洪水来到。那当然这个他的名字马土撒拉里面没有洪水这个字啦，是说他死的时候会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发生啊。但是以诺可能就知道说那个是什么事情，就是洪水，因为这个名字里面可能不一定可以塞得下那么多字啊，所以他意思就是说，神跟他讲啊， 这个儿子死了之后会有一件大事情发生，而且这是一个神的审判，这是一件灾难的事情。好，所以他就给他取名叫马土沙拉。那他给这儿子取名叫马土沙拉，当他每次在叫这儿子的时候呢，旁边人都听到了。所以以诺等于也在宣告这样的一个信息，说你们大家看这个孩子，当这个孩子一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这个会有一个大的审判，大的灾难会临到。当以诺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的时候，他就开始他的整个人生的态度不一样了，他的生活不一样了。他从那天开始，他就与神同行。什么叫做与神同行啊？与神同行就是神往哪里去你就往哪里去，神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你就跟着他一起。而且呢，两个人同行就是一起聊天，一起讲话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是跟随着神，神怎么样他就跟随着，跟着他往哪里去。然后呢，常常在跟神交通，跟神聊天，跟神讲话，这叫做与神同行。所以他就等于是跟神走得非常的靠近，非常靠近。那为期300年，他说因为这个神他跟神同行啊，神就后来就把他娶去了啊，神就把他娶去了。所以他活的时间很短，他只活了300年啊，就离开这个世界了。可是你看到这些人的寿命这里头啊，活最久的是谁啊？就是马土沙拉，活了969岁啊。然后第二久的呢是谁呢？是亚烈啊，以诺的爸爸啊，962岁，其他都比这两个短一点啊。好，那这个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啊，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图啊，知道说当以诺与神同行的时候呢，亚当还在这个世界上啊。亚当还活着，对不对？所以亚当那时候在伊甸园里面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一定会跟这些 后代的子孙讲。以诺还亲眼见过亚当，对不对？然后听亚当来讲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。好，那现在他自己从神得到启示，他的儿子过世的时候呢，会降下洪水，所以他开始与神同行。所以他虽然活得最短，但是其实在这些人当中，他可以说是活得最有价值的一个，活得最精彩的一个。因为他虽然活的时间短，但是呢，这300年当中他都是与神同行，所以让我们知道，就是说生命呢是不在乎长短，来在乎这个品质，在乎这个品质。以诺的这个生活品质算是最高的，好，那他是不是真的在马土沙拉969岁的时候，他一过世洪水就来了呢？以诺一定天天在注意看这个孩子，这个孩子要有没有这个遭遇个不测，万一他短命怎么样的话，那洪水就提前来到。好，那但是你看神的这个忍耐是非常这个非常有忍耐的，他让这个马土沙拉活最久，969岁。好，那是不是洪水真的是在他过世的时候就来到呢？我们可以看马土沙拉在187岁的时候呢，他就生了他的儿子叫做拉麦。拉麦在活到182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叫做挪亚。挪亚活到600岁的时候呢，洪水就来了。这个是在下一章里面会提到。洪水来的时候挪亚是600岁。那你把这三个时间点加在一起，187加182加600。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洪水是在马土沙拉诞生之后多久来到的。这三个数字加在一起就是969，就是他马土沙拉的岁数，这两个数字刚好是一致，那这两个数字一致，意思就是说当马土沙拉一过世，真的洪水就立刻就来了，好，所以神的预言，借着以诺的这个预言就应验了。那在希伯来书，新约有个希伯来书提到以诺，那说以诺呢也是这个信心的伟人，信心的英雄之一。为什么呢？他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被神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他没有经过死亡，就直接 被接走了。他说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，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以诺被神接去，我们知道说，因为他与神同行，他跟神很亲近嘛，所以神把他接去。但是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点出来说，他被接去是因为他向着神的信心。信心，那他信什么？ 他就是信神给他的启示，信神对他说的话，说什么话，就是他的儿子死的时候会降下大洪水，所以他因着相信神的启示，所以他的生活就改变了，他的整个态度就改变了，那因为他这个改变神喜悦，所以后来神就把他接去了。OK， 所以这个现在其实很多迹象啊显示就是末日啊越来越近了，主耶稣快要再来，等一下我们会再补充一点资料给大家看一下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迹象的时候啊，哇，最近这个美国东部啊，他说这个冷到一个地步啊，说有个地方冷到零下51度还多少，他说比南极洲的这个内陆还要更冷啊，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啊。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末日的一些迹象啊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这些迹象是觉得说拿新闻当作听听呢，还是说我们要对我们的人生的这个态度啊要有一个改变啊，我们真的是要预备好自己迎接主的再来啊。好，我们在这里也看到马土撒拉是圣经里面最长寿的一个人。神让他最长寿不是没有道理，就显明什么？神在忍耐，在等候人悔改啊，因为他一过世啊，这个洪水这个审判就会来到了。那神就是要等候人来悔改，所以他让他马土撒拉一直活到969岁了。OK， 看人实在没有心悔改，所以神就终于降下这个洪水啊。好，所以他是显明神的恒久忍耐跟宽容啊。新约里面有一个爱的这个篇章啊，讲到什么是爱啊，这个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的啊。他第一句话就说，爱是恒久忍耐啊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等等啊。恒久忍耐，这是爱的第一个特质啊。那这个英文的那个版本啊 ，King James 版本，他把爱恒久忍耐翻成是。Love suffers long, suffers long. Suffers 就是受苦的意思，受苦，忍受，受苦，所以是怎么样？是长久受苦，长久受苦。所以当这个一个让你不舒服的一个环境，或者是一个人，或者是一件事情，让你在那边受苦的时候，那你不只是因长久在那边受苦，这个叫做恒久忍耐，恒久忍耐。所以这个是因为这个爱的一个特质。那神因为向着人的这个恒久忍耐啊，让马土撒拉活到那么久啊，就是要等候人来悔改啊。那这当中，神觉得不好过，因为他是在 suffer 啊，在那边受苦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第六章啊，第五章后面他有提到说28节，拉麦活到182岁的时候，生了一个儿子啊，就给他起名叫挪亚。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啊！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。挪亚的意思就是安慰的意思啊！所以他们当他的父亲啊拉麦生了挪亚的时候，他就指望这个儿子啊可以给他们带来安慰啊！因为那时候他们的日子啊是很辛苦的，那时候不像现在哈，你有些东西可以买现成的啊。然后呢大家分工合作，我做这个你做那个，到时候呢彼此交换啊，没有，那时候一切东西什么都要自己来啊，你要种吃的，然后还要把它磨碎打，然后这个做成这个面包，然后要自己去生活，自己去烤等等，还有衣服要自己去织去干什么，所以那时候生活那你的工具又非常有限，所以生活是很苦的啊。所以挪亚活到多少，活到500岁的时候，他总共只生了三个儿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生一个儿子就已经很不容易照顾了啊，因为这个太太还要忙着做各样的事情，所以没有办法同时照顾好几个孩子的。所以那时候他们生活很不容易，很艰难啊，这种艰难的环境要一活到900岁也是不容易啊，不像我们现在900多岁啊，那很好，可以到处游山玩水啊，然后这个看电影消遣，没有，那时候都没有这些娱乐啊，那时候其实最大的娱乐什么？能够以神为乐是最大的娱乐啊！那今天有太多东西吸引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反而不能够单单以神为乐，这是我们这个世代里面很大的一个挑战跟试探啊！好，那 OK， 这个他们生的挪亚啊 ，OK， 你看，所以你看到这个亚当的后裔啊，从这个赛特下来，你看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就啊。他们的工作主要就是在那边生儿养女，生儿养女。 那这是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，就是这样，让这个人类呢，在这地上能够繁衍众多啊。OK， 那但是以诺还有呢，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挪亚也是，他们都是与神同行的人啊，是我们的榜样。好，接下来第六章啊，那时候人在这个地上就多起来了啊。第六章第一节说，当人在世上多起来，又生女儿的时候啊，第二节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啊。那第四节又说，那时候有伪人在地上，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，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这边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，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这个生下一些孩子。那什么是神的儿子们呢？怎么回事啊？那时候有伪人啊，伪人就是巨人的意思啊，巨人在地上。这些巨人是怎么来的？就是那些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生出来的啊。那神的儿子是讲什么呢？在旧约有一卷书叫做约伯记啊，约伯记里面他有提到说，有一天神的众子来，势力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在其中啊，也来在其中。那那个地方讲到神的众子啊，很明显就是讲到天使啊，天使在神的面前势力啊。那时候撒旦也来插一脚啊，来这个搅局啊。好，那那个就不多说。那另外呢，在新约的后面啊，有一卷书，倒数第二卷书叫犹大书，有提到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，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那边讲到说，有些天使啊，后来堕落了，这些堕落的天使啊，是跟着撒旦跟魔鬼一起堕落的。那这些天使呢，他没有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面，他不守本位，他离开自己的住处啊。那这到底是讲什么事情啊？所以解经的人认为说，这个就是讲到创世纪第六章的这件事情，讲到神的儿子们啊，看到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因为照道理啊，天使是不娶也不嫁的，他们是不结婚的啊，他们不是跟人一样的。但是呢，这些天使这个居然看了人的女子美貌啊就这个动了凡心啊，然后跑去跟人的女子啊生下一些下一代啊。那天使怎么可能跟人这个生出下一代呢？那所以有人认为说，这个也许是这个天使啊，堕落的天使就是邪灵啊，那附在一些人身上，然后呢跟这个人的女子啊，那些美女啊，就是生出了这个下一代，所以这下一代里面都受到一些这个超自然的一些影响，所以以至于后来成为这个巨人啊。好，这个是这一段圣经可能的一个解释啊。好，那总而言之啊，就是那时候就是只有一个乱字可以形容啊，这个人也在地上也乱啊，那个天使啊，那个堕落的天使也乱啊，搞得乱七八糟啊，所以这时候神就后悔了，后悔啊，后悔这个造人了啊。那那时候第三节，耶和华说啊，人既属乎血气啊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啊。OK。那这句话其实应该可以另外一个翻译啊，可能会更准确一点。就是耶和华说啊，人既是肉体，或者说人是必死的，我的灵呢就不永远与他相争啊。然而他的日子还有120年啊。这个翻译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怎么样呢？因为神的灵从一开始其实并没有说真正像我们现在一样啊，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。那时候神的灵会影响一个人啊，但是呢他并没有说真正的住在一个人的里面。所以这段话你把它翻成说是神的灵不永远跟人来相争，会比较合理一点。那为什么神的灵会跟人相争呢？因为人有一个倾向，他那时候已经怎么样，里面的灵已经死掉了，所以他那时候很多决定呢会凭着自己的喜好做决定啊，但是神的灵还是会来感动他，希望他能够呢这个顺服神的旨意去行。但是呢后来发现了，人啊真的是肉体啊，肉体就怎么样，就是说被肉体被情欲所左右，他到最后都是被自己里面的一些天然的喜好啊来掌控，结果呢都不听神的声音啊。所以神就说啊，他就不永远跟他相争了啊，这个一个孩子齁， 老师不听话，到最后父母亲就放弃，好了，随便你啊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所以神这时候就任凭人啊。那他说，但是他说他的日子还有120年啊。那这120年可以有两种解读。第一种意思就是说，人的寿命呢本来是900多岁，以后呢要缩减为120岁啊。那第二个种解读就是说，再过120年呢，人类就要灭绝了，他的日子还剩下120年啊。所以呢，根据这句话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解读，就是说挪亚他做这个方舟啊，总共花了120年啊，他花了120年的时间啊做了这个方舟啊。好，那个是神吩咐他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降大洪水啊。好，所以第五节他说啊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啊。神也会后悔啊。神照理说不应该后悔，因为神什么都知道，他事先都晓得了啊。但是呢，虽然是事先晓得，但是我们人呢、他这边要让我们人能够稍微感受一下神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。神那时候的心情就是他后悔了，他看到人这样子，实在是他很失望，很伤心啊，他心中非常的忧伤啊。那啊，神就说啊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，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，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，后悔了啊。好，但是呢，神不是完全后悔，因为神还留下一个希望啊，留下一个希望。他说，只有挪亚呢，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啊。那时候地上人那么多，只有挪亚在神的眼前蒙恩。他在神的眼前蒙恩，就是说，神就是神宝贵他，看重他啊，要施恩典给他。那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挪亚呢与神同行啊，这跟以诺一样啊。好，那这时候神就要吩咐挪亚说要造一个方舟啊，造一个方舟啊，后面就交代他怎么样造这个方舟。为什么要造方舟呢？因为要降大洪水。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稍微讲一下，大洪水之前啊，那时候的环境跟现在不太一样啊，不太一样啊。那时候啊，地上从来没有下过雨啊，没有下过雨，那时候只有雾气弥漫啊。那因为雾气弥漫的结果就温室效应啊，温室效应啊，那个温室效应就是因为二氧化碳很多或者是水蒸气很多，都会造成温室效应啊。那温室效应的结果呢，这个南北极啊，它的温度就跟赤道都差不多，因为整个都是温度都分布的非常的均匀啊，所以南北极也会长出热带的植物啊。好，所以这个在西伯利亚你发现这个挖出这个长毛象，你就发现他肚子里面居然都还有热带植物啊。那是当时的情况。好，那同时呢，那时候高空有一个冰层啊，就是圣经里面所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所说空气上的水啊，但是结成一个冰层，所以那时候也会隔绝这个宇宙的这些有害的辐射线，所以那时候的环境，生活环境是很好的，人的皮肤啊不会说到现在这个年纪一老啊，这个五六十岁就开始这个很多皱纹啊，不会，那时候到了八九百岁，可能都皮肤呢都还很光滑，没有什么，因为没有那个这些有害的射线啊，破坏你的皮肤的。还有那时候大气压比现在要高啊，然后大气层里面的含氧量也比现在要浓啊，所以人好像在这个高压的氧气舱里面一样啊，哇，活力充沛，不容易疲倦，你跑步跑了100公里都不觉得累啊，然后伤口也能够很迅速的愈合。所以下面这个图啊，高压的氧气舱，现在有人医学就用这种方式，里面灌入这个纯氧啊，还有高压，让人啊这个病可以很快的得到痊愈啊。好，那另外呢，他们也发现这个80尺长的这个雷龙啊，这么大的一头恐龙啊，它的鼻孔居然跟现在马差不多大，跟马的鼻孔差不多大，那就很奇怪啦，这么大的一个动物啊，那么两个小的这个鼻孔。那怎么你这个呼吸空气的话，一定会这个怎么样？这个啊很不顺畅，因为你里面身体需要那么多的氧气，结果那个出入口那么小的啊，怎么它能够生存呢？所以可见当时的氧气啊浓度比较高哦，压力也比较大，所以那个可以供应这个恐龙全身的需要。所以在刚才讲的这些环境之下， 人跟动物都很长寿，所以亚当可以活到那么久。他们的体型也比较高大，所以像恐龙呢，都很高大的，因为它的这个长寿啊，还有它可以持续成长，所以它可以成为这个很巨大的爬虫类。因为爬虫类是这样，如果你它没有籽，它可以一直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的。好，那另外呢，那时候的植物生长也非常的茂密，所以洪水之后啊，他们就被埋在地底下呢，就形成了大量的这个煤层啊，煤层。那最后那时候地表啊，山脉不像现在这么高啊，有一些陆地还没有浮出海面啊，所以在海拔5000公尺以上那么高的尼泊尔，都还可以看到，现在可以看到大量的海底生物的这个化石啊，化石哇，在5000公尺高的地方啊。居然有海底的这个化石，所以可见那个地方啊，以前是在海底的。那什么时候它变到这个这么高呢？那应该是在洪水之后啊，洪水之后。好，那这个挪亚他开始造方舟了啊。这件事情在希伯来书，刚刚讲提到这个希伯来书啊，他讲到这个信心的伟人哈，挪亚也是其中一个。他说挪亚呢是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。动了敬畏的心，就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所以挪亚也是信，他信什么？信神对他说的话，说神要降洪水，所以你现在起来造方舟。所以当你听到神的话，你就照着去行，这就表明说你真正相信，你真正把神的话听进去了。所以挪亚他就听了神的话，哇，他就起了敬畏的心，他的人生就开始不一样了。他从那时候开始，那个120年他就天天跟儿子在那边，一方面他是要种田，一方面他在那边造方舟，造了120年。好，这个方舟啊，那接下来在第六章里面有提到他长宽高，他长这个300肘，差不多相当于140公尺140米。高呢30肘十几米。那长比高差不多是10:1，10:1。那端面它是宽是23米，50肘。好，这个是从端面来看跟从上面来看，长跟宽的比呢是6:1。这个比例啊很特别，为什么这个比例很特别啊？ 10:1, 6:1。因为这些比例啊刚好跟现在的这个现代的超级游轮的比例啊是一样。所以你看到下面这个超级游轮，它的这个比例跟上面这个方舟的比例啊，差不多哦。你从上面来看，差不多哦。好，那这个比例是什么？在海里面，船只是这样的比例是最稳的啊。这样的比例的长方体啊，在风浪里面，即使倾斜60度也不会翻覆啊。这个在巴比伦也有方舟的传说啊，但是那个方舟啊。巴比伦的方舟的形状是一个正立方体，那一个正立方体的一个盒子啊，一个箱子，在海里面，只要那个海浪稍微比较颠簸一点，船身稍微倾斜一下，它就很容易翻一个90度啊。那在海浪再大一点，它又再翻一个90度，所以在里面的人呢，一定就七荤八素啊，这个一下子这个翻这边，一下翻那边啊，那是不得了。但是呢，是谁教导挪亚说你要用这样的一个尺寸？造方舟啊，那个尺寸非常的特别哦，跟现在的这个超级游轮一样啊。那时候根本其实没有他们还没有，大概没有人见过船只的啊。所以当挪亚在那边造那个方舟的时候，人家觉得有点莫名其妙，你为什么在山里面造方舟啊？造这个东西是要做什么用啊？那挪亚说，因为有大洪水要来。那那时候其实天下从来没有下过雨，就是有雾气而已。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听说什么叫做洪水，所以那时候挪亚做这种事情被人家当作是疯子，是呆子，是傻子，但是挪亚不受这些人的说法的影响，他就是相信神的话。那挪亚他是这个方舟啊，他实体大小就像这个一个这个田径场差不多大，你看这个图，这么大的一个方舟。那有人在这个荷兰啊用这个尺寸啊这个做了一个方舟的模型啊，原尺寸啊，就长这个样子。那神跟他讲说，方舟的上面要留下一些透光的地方啊，然后旁边呢要开一个门啊，那里面要分成三层，上中下啊。好，然后当时候到的时候，当时候到了这个快要降洪水了， 神就说啊，你把这些动物啊都带进去啊，每一样动物一公一母啊，然后呢，洁净的呢就要带七公七母。什么叫洁净的？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有说，有的动物是洁净的，有的是不洁净的。像洁净的像是这个牛啊、羊啊这些哈、鹿啊这些是洁净的，不洁净的是什么呢？啊，像是狮子啦、啊、老虎啊这些是不洁净啊。好，那这个什么是洁净，什么是不洁净？后来有一卷书叫做《利未记》啊，会讲得更详细，我们这边就不多说啊。好，那总而言之，神就让挪亚把这些动物都带进去啊，为了要让他们存留啊，以后免得他们都被灭绝啊。好，那有人说啊，那这些动物是怎么样？是挪亚是一只一只把他们抓来的呢，还是神感动这些动物到挪亚面前来报道啊？应该是神感动他们来报道啊。这个在什么地方啊？这个第七章的第九节有提到啊。那些动物啊都是一对一对到挪亚那里去啊，到挪亚那边去，然后进入方舟啊。OK, 这个第十五节，第七章的第十五节也是一样。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呢，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啊。所以他们是自动到挪亚面前去报道啊。诶，这很奇妙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到时候他们就会看到像这个我们这个PowerPoint 这个上面的这幅很壮观的场面啊，哇，那些动物都很自动的排队啊，那狮子老虎也不会把这旁边的那些小动物吃掉啊，哎，这个神管理他们啊，神管理他们，哎，这个其实在圣经里面后面也会有这样的例子啊，像这个有一个人叫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里面，神叫那些狮子都乖乖的啊，不可以咬这个人啊。那后来坏人呢被丢进去的时候，他们那些狮子马上把那些坏人给吃掉啊。好，所以这些动物都听神的吩咐啊。好，那所以这个呢，挪亚就照神的吩咐啊这样做了。好 ，OK, 这个是第六章啊，第六章我们就先停在这个第六章先停在这里。我后面也补充一个东西啊。最近有一本书啊，去年出版的一本书叫做《四个血红的月亮》啊，大家看到这个图啊，这是《纽约时报》的一本畅销书啊。这个作者是一个牧师啊，牧师，那他专门研究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节日啊。那后来他发现啊，有一个现象，他说这个血红的月亮啊，他写的这本书，我就把它稍微介绍一下啊。在我们读的《创世纪》第一章里面有读过这一句话，对不对啊？他说神说啊，在天上要有光体，可以分昼夜做记号，定节令、日子、年岁。所以神在天上有安排了一些有日月啊，还有星星啊。那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其中一个作用叫做做记号，英文是说 let them serve as signs, 让他们成为一个 sign,signs 就是记号啊，让这些光体啊成为记号啊，成为记号。那这个记号是要做什么呢？当然是要就分开日月啊，还有呢每一个月啊，根据月亮啊，我们就可以分出每一个月啊，一月、二月、三月啊，这样等等啊。好，所以这些是当然做这些记号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这个记号呢，也可以说是一个征兆。神让这些天体啊，成为一个征兆，告诉人他的一些行动啊。好，在旧约有一卷书叫做约珥书，约珥书里面有一段话是讲到末日的啊，末日的。他讲到说什么呢？在约珥书二章二十九节啊，他说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在天上地下，我要显出奇事啊，有血，有火，有烟柱。他说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，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啊。什么叫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啊？这就讲到世界末日啊。所以在世界末日来到之前呢？神会给我们一个记号，给我们一个提示，是什么提示啊？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啊！好，日头变为黑暗，这个月亮要变为血是什么样子啊？好，这个在启示录啊，启示录里面啊，就是圣经最后一卷书，它有预言到末世的一些情况啊。那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。这个启示录的作者啊，约翰，他就看到天堂啊，在那个神的宝座前有一幅景象，就是羔羊，羔羊就是讲到基督啊，基督。那这个基督啊，就从神的手里面接过 一个书卷，这个书卷呢是被七个印啊封严的，就是七个这个封条，你看到这个图上啊有七个封条，七个封条上面有这个啊就是好像粘土一样啊，或者是蜡啊，给它封住，封住之后他们会用印章啊印在上面，所以他们上面就有这个有七个印在那个七个封条上面，让人不能随便拆开的啊，好像你这个法院这个拍卖一个地方啊，把这个法拍啊，那个都会加个封条给把那个门给它封住啊。好，那这里他这个书卷呢是用七个封条给它封住的，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打开这个书卷，后来只有基督，只有羔羊他有这个资格，所以他那时候就从神的手中了，把这个书卷就接过来了，他就开始把这个七个封条啊一个一个打开啊。那很奇怪的就是说，当这个封条打开一个的时候呢，地上就发生重大的事情啊，就打开一个的时候呢，地上又发生另外一件重大的事情。那这些重大的事情呢，都是跟这个末世有关系的啊。好，当他一直打开，一直打开，打开到第六个封条的时候，那时候发现什么？地上就看见地上发生大地震啊。然后呢，日头变黑像毛布，满月变红像血。哇，这就是刚刚约珥书里面所说的，在世界末日来到之前，神会给我们看到一些这个记号啊。一个记号就是日头会变黑啊。那什么叫日头变黑啊？这就是日全食嘛，日全食啊。那满月变红像血是什么？就像这样子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月全食啊。那你说日全食、月全食，我们这个历史上发生很多次啊，这不是什么这个特别的事情了啊。那可是我们那个刚才就是那本书里面有提到一些特别的现象啊，他是讲他发现怎么样哈？在人类历史过去500年之间啊，总共有三次，只有三次哦啊，是在两年之内连续发生四次的月全食，就是连续在两年之内连续出现四次血红的月亮啊，这每半年一次啊。那而且这四次月全食啊，同时又落在犹太人的逾越节跟祝棚节的时间啊。犹太人的逾越节跟祝棚节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节日啊。他说啊，过去这500年当中，这个连续发生在两年之内连续发生四次月全食，同时又是落在犹太人的这两个节期里面只有三次。这三次分别是在1493到94。那第二次是1949到1950。第三次是1967到1968。然后这三次发生这个连续四个血红月亮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上都发生跟犹太人有关的非常重大的事件。第一次是在1492年，那时候西班牙驱逐了200,000的犹太人离开那个西班牙，他说除非你们改信天主教，不然的话你们都要被驱逐啊。那结果后来有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就死在流亡的途中，很多人是被抢劫、被谋杀、被杀害，因为人家要抢夺他们的东西啊。那有人病死，有人这个什么啊，这个，所以那是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啊。1492年啊。那第二次是1948年。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复国，在亡国2000年之后以色列复国啊，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啊。然后他一复国的时候随后马上发生独立战争，一直到第二年的时候才正式停火，那时候正式政府才成立啊。所以在这时候呢，就他们就接着就连续发生四次的血红的月亮啊。然后最后一次呢是1967年的时候，那时候发生六日战争，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发生六日战争，结果那次以色列呢大获全胜，而且呢收复了耶路撒冷啊。好，这是过去500年来只有这三次啊，发生连续四个血红的月亮，然后同时在以色列人的节期当中啊。好，那下一次是什么时候？下一次就是在今年跟明年啊。下一次发生连续四个血红月亮就在2014到2015年啊，而且这四个血红月亮会刚好落在逾越节跟祝棚节的时候，那这也是21世纪啊整个世纪里面唯一会发生连续四个血红月亮的时候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如果照过去的这个经验的话，这时候应该也会发生关乎以色列人的重大事件啊。好， 好，所以他第一次是在这个今年的第一次是在4月15号啊，就是以色列人的逾越节会有一个血红的月亮。接下来今年的10月8号祝棚节也会有一个血红的月亮。然后呢，明年的3月20号会发生日全食。然后明年的4月4号又是以色列人的逾越节，又会发生一次血红的月亮。然后呢，明年的9月13号是以色列人的吹角节，那时候会发生一个日偏食啊。那最后在明年的9月28号又会在这个是以色列人的祝棚节，又会出现一次血红的月亮。好，所以他说啊，日头变黑像毛布啊，月亮变红像血，这个是在末世会发生的一个征兆啊。那这个征兆发生就相当于在这个启示录里面的第六印被揭开啊。好，所以我们这时候就观察了，这时候是不是真的会发生这些重大的事情。如果你看到今年或者明年啊，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如果签订了合约，甚至于重建圣殿，那这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。那这也就表示说，这个末后的七年从现在就开始了，就七年之后这世界整个会结束。如果这些事情发生的话，好，那所以从这些迹象，所以这本书就引起很大的这个震撼啊。有人想说，哎呀，真的吗？世界末日这么快会来到吗？啊，好，那我们不晓得，我们就是这个可以拭目以待啊。但是总而言之，这些现象都要提醒我们啊，提醒我们这个要好好的这个，好好的这个追求主，好好的认识来这个跟随主，让我们警醒啊。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，我们不会被撇在这个大灾难当中啊，那是很凄惨的事情啊。OK， 好啊，今天我们读到这个以诺啊，读到挪亚啊，他们都是与神同行的人。那他们为什么会与神同行呢？都是因为得到神的启示。以诺得到启示，知道他儿子死的时候会有大灾难；挪亚得到启示，神叫他造方舟，所以他也是与神同行啊。好，这个都是我们的榜样，今天我们也是看到许多的这个预兆啊，所以让我们也能够效仿他们一样来与神同行啊。OK， 好，到这里今天的内容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如果你读四卷福音书，后面都会有提到主耶稣都预言说他会再回来啊，再回来啊，然后再回来之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迹象？我们现在看一下那个路加福音好了，路加福音。路加福音啊，路加福音第21章啊。路加福音第21章大家有没有看到啊 ?21 章第5节啊。路加福音第21章第5节这边就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。耶稣就说啊，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啊，将来日子到了，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啊。所以那时候在耶路撒冷那个圣殿是他们最荣耀的一栋建筑物啊，他们都到那边去敬拜神的。那这耶稣的这些门徒啊，也都是一些很敬畏神的人，所以他们常常到那边去敬拜神啊。所以就指给耶稣看，他说：“哇，耶稣啊，你看这个多么这个荣耀辉煌啊！”耶稣说：“你不要看他这么荣耀辉煌哈，有一天这些都要被拆毁啊。”那后来就有人就私底下就问他说，他说夫子啊，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？这些事来到的时候会有什么预兆呢？所以后来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了说，这些事情发生之前会有什么样的预兆。那后来果然到了这个主后70年的时候，这圣殿就被拆毁了，而且真的是跟主耶稣所预言的一模一样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。好 ,OK, 那这个只是这个主耶稣这个预言的这个初步的应验而已。主耶稣这个预言他其实不是只是讲到圣殿被拆毁，他甚至已经预言到世界末日了。他说这个第25节24节24节说，他们要倒在刀下，又被掳到各国去，耶路撒冷要被人践踏，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。他讲到说耶路撒冷会被这个外邦人占领啊，一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。什么时候外邦人的日期会满了呢？就到末世的时候。然后25节啊，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， 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，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，天势都要震动，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，就都吓得魂不附体。哦，这个是世界末日之前会有一些日月星辰会显出异兆，刚刚所说的。哦，然后呢，地上的灾难会越来越多。哦，现在情况就是像这样子。他说啊，27节，那时候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。所以这个时候，那时候就是说当耶稣要第二次再来了，公开再来。好，好，那我们这些基督徒碰到这些事情，我们要什么样的态度？主耶稣在第28节这里说了，他说一有这些事，你们就当什么样呢？挺身昂首，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啊碰到这样的一些灾难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他说你们心里面要欢喜，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，你们要进到荣耀里面去了。主耶稣来是要审判这个世界，但是他的儿女呢，他要把他提接到他们回天家。所以那时候我们会进到荣耀里面去，但是我们也需要警醒，我们不能说天天就是好像是醉生梦死，醉生梦死的话，他说到时候怎么会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一个人被接上去了，另外一个人被撇在地上。所以我们读到这些圣经，我们不是说哎呀我好害怕，应该读到这些新闻说哎呀好在我现在知道，我如果那不知道的话那时候更惨，对不对？我现在知道了，我现在知道说我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过这个人生。我们现在讲这个事情，不要像说那个什么一个什么之前有人说世界末日要到啦，结果呢搞得这个大家人心惶惶，然后到最后事情没发生，结果那些人这个就是被嘲笑。我们不是那种好像是那种态度，我们是说根据圣经，我们知道说这个整个大环境来说真的是耶稣快要再来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好好的来追求神，来爱主，然后每一天生活就是要讨神的喜悦。主你这时候来我都已经预备好了，即使你十年还没有再来，我还是一样在这地上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。那这种生活是一个最喜乐的人生，因为你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，乃是照着神的意思，神在你身上有个最美好的计划。所以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主耶稣就说啊，你们看到这些事情啊，你们就要欢喜，要挺身昂首啊，挺身昂首。那后面他有提到了，他说你们要看这个用无花果树各样的树啊，他说他们发芽的时候，你们就晓得夏天近了。无花果树就是象征以色列，所以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，就是无花果树发芽的时候。那时候你要知道说这个世界啊，这个末日就近了。所以当以色列复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。那现在呢，更多的这个现象就越来越迫近了。所以他说啊，33节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啊！你们要谨慎了，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。我们怎么样会被网罗这个缠住啊？他说，一个是贪食，一个是醉酒，还有呢，今生的思虑。哎呀，我就是想说，这辈子怎么样赚更多的钱啊？我真的很多事情啦、啊，你就是被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哈、啊，这个霸占了你的脑袋啊，整个心都在想那些事情的时候，没有心想到主。那这时候呢，然后这个日子就会像一个网罗一样突然临到你啊。所以他说，你们要怎么样呢？啊，他说，因为那个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。所以他说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啊！要常常警醒啊，知道说我们在活在这地上，我们有一个荣耀的一个呼召啊，不要醉生梦死啊！这个是我们到时候就会进到荣耀里面去。阿门。